食品的信息。那我们用一个的旧恩可以从过去，我们从过去最优秀的刑法中间去走出去了。以后有一天也会从罪在存在中间被解救，在即使在眼下或者是你的能力，我们也可以从罪的诠释中间释放。基督徒也对我们为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是因为你给我们话，给我们你的话语，我们不仅要学习你的话语，并且去遵行，并且遵循你的话语，也在敬拜中间去遵循你的旨意，活出你的旨意。我们谢谢主，求主赐福下面这个时间，讲得很精彩，非常得益处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耶稣基督圣。好的。
Amen。
好，那今天我们是考下书最后一讲，就是第14章，内容比较少。那我先把这个经文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，那我们让人一起学习。何西阿书14章1节，这是我们晓得从那个何西阿书从第一章开始，神就借着先知何西阿，给他的3个孩子取名字，老大取名叫以色列，那个信息就非常明确，审判也临到耶户家，临到王室，就是临到他们家领袖。然后呢，一点点点点，就说去。神要去惩罚那些祭司，因为这个老百姓犯罪，是因为没有什么话，为什么没有什么话语呢？祭司没有这个责任，祭司的责任除了献祭之外，还要把什么话语交还给这个百姓，所以审判就给到祭司，然后后来又提到君王，提到那些领袖，到了第13章的时候，我们晓得神就借着先知很明确的说，这个审判临到全民，而且不再是就说神是会祝福这样惩罚的，而是说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要灭亡。他们以前向神求君王，现在君王都会被挪走，没有君王。以前神把他们像一个葡萄树栽在那个比较肥沃的土地上，现在这个树已经拔了。这个国家要灭了，要被亚述所灭了。所以从第一章到第13章，我们读的时候就感觉这心情比较沉重。你看看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，好像神的百姓就像被印着图像的人，印着景象的人。就像我们小时候，我们家乡人，就说乡下人嘛，说有些人比较顽固，就像一头驴子或者一头牛。他就一条道走到黑，就我们想想啊，他一条走到黑，他就不知道回头。其实，在他那个走到底之前，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回头的，但是呢，都没有回头。所以让我们感觉到，好像这种心情很沉重一样，这心情是很沉重的。那到国家都已经灭亡了，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就没有希望了。那我们当时呢，感谢神，我们第14章呢，给我们感觉就像那个中国那个诗词中间有句话叫“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”，好像山，就说走到前面看不见路了，是吧？就峰回路转，也看见有新的路出来了，好像这个水到尽头了，看见桃树，看见柳树，我们这地方还是有希望，还是有生机的。所以我们看一起来诵读第14章1节，神借着先知这样呼唤以色列人，说以色列啊，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的，当归向耶和华。用言语祷告他说：“求你除尽罪孽，悦纳善行。这样，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。我们不向亚述求救，不骑埃及的马，也不再被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，因为孤儿在耶和华那里得蒙连续。”这是后面是什么说的？神说：“我必医治他们。”被盗的病， 甘心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消转转消，我必向以色列人甘露，他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，他的枝条必延长，他的荣华必如橄榄树，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，发旺如五谷，开花如葡萄树，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。以法莲迪说，我的偶像，我如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？我耶和华回答他，也必顾念他。我如青翠的森树，你的果子从我而得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？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？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，义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却在其上跌倒。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思考这一章。这一章神迹的先知告诉我们说，这他们是不是谁有？声音不清楚，现在。就是神借着先知告诉以色列人，虽然他们国家灭亡了，君王也没了，人民也被挪走了，如果说把这个国家比作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死了，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，那好像是就我们已经看不见希望了。但是神借着先知人就告诉这些老百姓，好像在绝境中间还是有出路的。出路在于什么呢？出路在于归向神。先知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跌倒其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犯罪，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跌倒。就说跌倒这个词的话，就是说我不想大家是怎么去理解，就是给人一种感觉，就是说我走路的时候不停的摔跤，不停的摔跤。其实如果看以色列的历史的话，也就是不停的犯罪的一个历史。如果是回想我们自己的话，也是我们从信主之后，信主之前就说我那时候不认识神，我犯罪，你还可以找到借口。其实信主之后也是不停的跌倒，今天犯罪可能明天就说昨天犯罪了，今天可能好一点，但是可能到了晚上又犯罪了，或者到了明天又犯罪了，就是这样的。可能好一小段时间，然后又犯罪，然后又跌倒，但是暂时摆脱不了这个罪孽。跌倒的话，就是说我们会受到很多的难处，可能是在家庭中间，可能是在工作中间，可能是在生活上，可能是在与人相处的这个过程中间，甚至是与自己的配偶、与自己的儿女或者与自己的父母家人相处的中间，总是有矛盾，而且不断的有矛盾。可能今天是跟这个有矛盾，明天是跟那个有矛盾，都是因为我们的罪孽。所以我们归回人有几件事情需要做。一个是真心的悔改，就是我们用言语祷告他，求他洁净我们的罪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。这个悔改必须是真心的，因为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，你看神的百姓那是假的悔改，那个祷告词说的特别漂亮，说我们应当归向耶和华，我们去就说他向我们的怒气就说转眼会消失，那个词听上去特别的优美，但是呢他们那是用嘴唇去悔改，不是从心里的。所以这地方说从言语祷告他，就是这是必须从心里出来的，必须从心里出来。如果说这个是从心里出来的这个祷告，神会悦纳。那从心里出来的祷告，神更看重，胜过那些祭物，不管是牛和羊。所以呢，神真正悦纳的是我们心灵里面那个忧伤痛悔，是真正是回转，是归向他。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是不再依靠那个人的智慧和势力。这方说我们不向亚述求救，亚述是当时就说在何西阿那个时代他所知道的那个事件那个范围，不可能他知道整个全球，那个时候可能不知道中国，不知道美洲，根本不知道，就是他所了解的世界中间亚述是最全盛的。而且启示的亚述在历史上 在那一段历史的时间，也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。所以，不像亚述九鹫，我们不依靠人的能力，不骑埃及的马，埃及是盛产马匹的。那所罗门王的时候，他就做生意嘛，从埃及买马，然后又从那个北边是买那个车什么东西，然后组装一下，就像我们今天有点像加工业。这地方进口原材料，那地方进口原材料，然后加工之后就可以出口，出口之后就可以赚大钱。所以埃及的马是很有名的。那埃及同样可以代表世界，不骑埃及的马。然后呢，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。那这句话的话，从表面上看就是说我们不再拜偶像了。我一会儿会给大家看一段，就说那个爸爸妈妈对这段话的理解。因为3个星期之前，我就在教会图书馆把那个我们教会以前的轮彩集，因为去年的轮彩集我们整理完了，这个已经送给这么一些过目下，我会发给大家。所以我就看看以前的轮彩集，我就发现第一期轮彩集是94年的，然后就有爸爸妈妈写了他们来美国的一点见证，我给大家看一看。哦，这个应该转一下是吧？OK，他就讲到他们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是比较这一段，他就说神给来美国这个很辛苦，神给过他们三句话，第三句话就是何西阿书第十四章三节，我们不向亚述求救，不骑埃及的马，也不再对我们手所说的那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，因为孤儿在耶和华那里得了怜悯。所以他们来这里的时候，他们是想留在美国。那留在美国的话呢，那个是八，他们是85年来的，是那个时候是比较难的。所以他呢就说，神。就说关伯伯自己读圣经的时候，就这句话就抓住了他，就你会说哇，这是神给他的。那亚述呢是象征世上的权荣富贵，就是他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，象征那个权势。他来特产之前就说，大家给就是他的表姐在特产，他们是比较富有的，所以呢，那就说是不是要依靠他们？神给他话说不要依靠。不要依靠，不要向亚述求救，那也不骑埃及的马，埃及代表世界，也不走世人道路，就是打黑工啊，比如说去餐馆打黑工啊，可是等着，比如说你跟或者谁上台搭设一下，就可以变成那个合法的身份了。我想那个时候，其实不少人做这样的事情，那神给他们的那个一个关照说，不骑埃及的马，不走世人走的道路。然后呢，不对自己手所造的说，你是我的神。意思说，他们其实都在国内都是医生。他说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本事呢，我们来仰望神。如果说我以自己说我有这个一技之长，我就以这个来依靠的话，那个也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安心等候神。当然，其实这个只是看见的，这大家看的是他见证的一部分。其实他前面讲到的时候，他是非常认真的去学习，去在那个关妈妈是在教是在优非做义工，整整做了1年。他一看见神的预备，其实在他来美国之前3年，82年的时候，从人看，其实咱们医院是惩罚的。就不他本来他做医生，就让他做去做做实验，去转到实验室里去做实验去，结果是做那个些蛋白质啊，做这些养细胞啊，做这些东西，做蛋白质的分析，做养细胞。没想到就说，当时对他们说是个惩罚，他默默承受了。到美国来，他靠着神所预，就说那时候所预备的这些技能，在美国找到工作了，所以。神是有预备的，所以他们感觉说，我们不去求人， 也不去走世人的这些道路，我们也不是依靠自己的本事，我们单单的仰望神，我们就变成一个孤儿一样的。那孤儿在神那里是有依靠的，因为神是孤儿寡妇的上帝。所以让大家看看，对，就说我们的，但是我们这个信心的前辈们，他们的见证很真实的见证，说神的话语是真实的。在那个时候，他就神就是这段话来带领他的儿女，怎么走过那个艰难的那个时光。所以也是我们从其中也学到几点，就说不是依靠这个人的势力，或者不是依靠人的智慧，人的智慧，要弃却这些偶像。这个偶像包括那个有形的偶像，甚至包括无形的偶像。有时候我们的学位，或者是我们的技能，有时候也会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成为这个无形的偶像。我们想依靠那些神借着先知何西阿说，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，像孤儿一样。那个孤儿他没有什么可依靠的，对，他现在就有一位父，那就是上帝。上帝，因为上帝一定会怜悯那些自己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依靠的，而且是真心回到他面前的人。是他的儿女，他一定会眷顾的。那在这地方应该是第四节的第八节，第四节第八节，就看看神的心意。其实神借着先知一再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呼唤以色列人回头，然后说要降罚，要怎么惩罚？惩罚君王，惩罚领袖，惩罚那个祭司。然后惩罚百姓，收回这个五谷，然后呢，这个让他们去这个灾，有这个灾害。然后后来到实在不行了，国家这个要灭亡了。哎，但是这些其实都不是神的本意，神的心意不是看着恶人灭亡的，他的心意是愿意罪人悔改，所以他就允许说。还有医治百姓被盗的病。我们看以色列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心里非常着急，为什么他们老是犯罪，一次一次又一次，老是不肯回头呢？有时候我们一些做父母的，就看孩子，哎，他这个毛病，我说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怎么说了很多次，他总是改不过来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就说看见别人眼中的刺，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，其实我们自己也呈现了毛病。比如说，我们如果有一个弱点，比如说那个手机上瘾，那我们自己感觉不到。其实，如果我们自己看看这什么这个我们那个 screen time 也是很多很多，而且有时候相对于就说，那看太多手机不好，必须改过来。哎，可能一天我坚持不看，或者少看。可是呢，以后过几天之后又习惯了。其实我们一样的，就是我们这个悖逆犯罪是一种病，是灵里的一种病。就说那个不犯罪，好像是不自然的，不自然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只是说我们要改正我们的行为，改变我们的习惯，那个还只是治标，那不是治本。那真正的治本的话，就是神应许的说，他要医治百姓被盗的病，就是说心灵里面那个病，那个根除之后得医治之后，外面的行为才能真正的改变。这也就是说，到了新约的时代，神为什么说他要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，就是让从我们里面呢，来把我们这个人改过来，借着圣灵把一个新的生命赐在我们里面，用这个新的生命把旧的那个败坏的生命取代掉，慢慢的取代掉，外面行为才能改变。如果是仅仅是靠着我们的意志，或者靠着周围的人的提醒，即使是做父母的，即使是配偶的提醒，那个不管用的。而且吧， 当然，我们也相信都有这个经验，提醒多了会起一个反弹的作用。啊，有时候会去那个，可能是起个反作用。所以，那个真正的改变是从里面开始，要里面一致。那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就要承认一点，其实我们都有被盗的病。所谓的被盗是什么？上帝的道在那个地方，已经清清楚楚跟我们说了，他道已经指示着我们了。我们应当走的路，其实他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本性是要逆着走，因为我们什么？我们想有自己的主权，我们想有自己的自由，我想来定我人生的道路，我想这么干就这么干，这是人的一个本性。罪的本性是什么？就以自我为中心嘛，自我为中心。亚当夏娃为什么背离？他就想自己做自己的主，所以这个并不一致的话，人外面的行为没有办法改变的，没有办法改变的。人若是愿意回到神面前，他就会来医治我们这个病。那神也会收回他的怒气，而且的话，你看看，就说神在这方面的比喻，不管是把以色列比喻成葡萄，比喻成那个黎巴嫩的香柏木，或者是比喻成什么那个百合花，你发现这些比喻人家问的都是植物啊，问的都是植物，因为植物怎么了？死了之后还可以再来一遍。还可以复活的，这就说，甚至就说有些植物，被砍下来了，还可以再接上去。所以你看见，神说他会向那甘露，他会重新把他的恩典降下来。他的恩典重新降下来之后，这个白荷花可能让我们看，都就像你经过盐灯，这个花已经不存在了，都已经死了。但是甘露降下来之后。这个它会重新发旺，它会重新开花，就像那个香柏树，可能枯死了，但是那个根儿如果是留在那地方，它仍旧有希望。在圣经里面，在旧约的时代，神也记录很多的例子，包括的像那个巴比伦王，那个叫尼布甲尼撒，他做梦的时候，他就梦见他自己像一个大树。然后呢，这个树太高就太骄傲了，他就向那个至高者，向至高者夸口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？然后至高者这个声音说，砍掉他。但是那个梦中间那个根子是留着的。当他谦卑下来，神就重新让他力气，就重新让他恢复他的位置。神借助这些比喻。就是也是一再的告诉我们说，神仍旧向那些跌倒的人，如果那些跌倒的人如果愿意回头的话，神仍旧有恩典，而且神的恩典是足够让我们可以重新能够结出果子来。这个是对我们这些常常犯罪的人，或者说有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罪的人的一个希望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不管我们的境况怎么样，只要我们还有机，我们只要神给我们机会，只要我们肯回头的话，我们还是有希望的。这个也是我们在对待，不管是家人，还是对待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不放弃希望的这样一个缘由，因为上帝说得非常清楚。他是那一位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上帝。所以，尽管有些人在我们眼里面，好像是那个在最终死了的人，没有指望，但是呢，只要他肯回头，神的恩典大过人的罪恶。那同样对我们自己也一样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到一个地步，想放弃了。但是，只要我们肯回头，神的恩典仍旧可以让我们重新立起来，重新站立起来。 最后一点，先知就对神的百姓发出这样一个呼唤：谁是智慧人，可以明白这些事？谁是通达人，可以知道这一切？因为耶和华的道是真正直的，义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却在其上跌倒。先知一开始传讲神的话，那些责备的话，神的百姓听不进去，说先知是愚昧的，是狂妄的。但神的百姓经历过这些，我刚才有一点忘了，就说其实就说这些以色列人被亚述给掳走，南边是被巴比伦给掳走，他们真正的经历过亡国之痛之后，他们是真的就弃缺了这个偶像，所以从那个之后，他们这个民族就再也没有拜过有形的偶像了，再也没拜过有形的偶像了。所以有时候你看见，那个惩罚好像是一种，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，就像一个外科手术，有些东西它必须等这种手术把它给摘除掉，如果说不摘除的话，可能让这个身体这个人他自己恢复没办法恢复，他就必须那个手术把它给摘除掉。神是真的是借着以色列王国这样一个惨痛的历史，把他们受这个罪一个挪掉了，拜偶像拜有形的偶像的罪就给挪掉了。那先知一开始对神的百姓讲话的时候，这些百姓就说你是谁啊，你是愚昧的，你是狂妄的，你是个疯子。现在先知再一次呼唤百姓，谁是通达人，谁是智慧人。一个通达的人，他不会在自己的错误上一直走到底的，这叫通达的意思。他对应的就是说，那就是那个愚顽的，他会沿着那个错误的路一直走下去的。所以一个通达的人，当神管教他的时候，他被打痛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应该回头了。所以呢，可怕的不是犯错误，可怕的是什么？在错误中间被管教的时候，人就不敢回头。所以可怕的不是我们一开始没有知识，那个真言中间叫做愚昧啊，愚昧人，可怕的愚昧不可怕，因为我们都是从不知道到知道。对，可怕的是什么？愚顽，愚顽就说我坚持我的错误，我就是不跟随的，不管神怎么责备，怎么责打，打得多么严重，都不肯回头。那现在先知说，趁着还有选择，你愿不愿意做智慧人？这些事情已经摆在你面前，你愿不愿意做通达人？过去发生的这一切已经摆在你面前，成为一面镜子。现在你来选择，神的道在这地方，他的道是正直的，你可以选择在其上行走。那是一条通达的道路。我相信这个不仅这个这就这个呼唤不仅仅是给那个时代的神的百姓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愿不愿意做通达人，我们愿不愿意做智慧人，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给他的百姓的管教，已经在历史上发生的，或者今天在我们身上的，包括我们个人的，我想神会带领，会管教，包括我们教会的，走过很多的波折，可能一次跌倒，两次跌倒，有三次跌倒。那我相信每一次 其实都是一次机会，就像哈牧师今天说的，很多的时候的 temptation，那些跌倒，其实是把我们里面的问题暴露出来。因为在没有这些跌倒、没有这些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是看不清我们里面的问题的，看不清我们里面的问题。有时候我们可能是。觉得我们那个经验教训已经学到了，我已经采取了很好的措施来避免这个教会再出问题，来避免家庭再出纷争，来避免我们自己再走弯路。可是当事情临到的时候，发现哦，可能我们里面有些东西以前是隐藏的。我们没有看见，但借着这些事情，神让我们看见，神也呼唤我们做智慧人，做通达人，他会把那个正道指示给我们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有分享的？今天就没有再要求大家分享，好像这过去这几次，有些弟兄姐妹比较紧张，很害怕分享，对，有没有问题或者要分享？如果没有，那我把时间交给 Jason。
我心里问你，下个星期写什么？大家同
哦，下一，哦哦，对对对，好，你我忘了。下个星期我会把那个整个的回答书总结一下，然后再下个星期，就是今天是2号、9号，那就是16号。16号我请大家就是每个人就分享一节经文，就说你读回答书，其中某哪一节经文是最能抓住你？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有机会。所以就很短，就是每个人大概几分钟的时间，因为我们十几个人嘛，所以可以大家那个有些时间自由的分享。然后这个学期最后一节课是应该5月底，然后5月的应该是23号，我现在正在联系一些宣教士，就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，那希望也听听他们的一些见证分享。我们在过去。这些年也支持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宣教工程上，也想听听他们的他们分享他们的事工，我想我们也会同等吉利所以然后大家准备一下，每个人分享一节经文，如果谁给你感动更多，你要多一点分享也可以所以下个星期我会把这个核销售总结一下，本来是我们是。我是本来以为那个就说那个电影今年春天会 release，但可能他现在还没有 release，就说他们是要等到那个电影院开放之后，可能才会 release，因为去美国的可能这个娱乐业的一个规矩，他需要把钱挣够，所以那个电影的话就等到他出来之后，我们这个就业班我们会组织一次，我们大家去看。